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无尽藏品，十种无尽藏，现在讲的是第五文藏。文藏里面有七段意义：缘起、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然后就是有记法、无记法。现在前面六段都，前面五段都讲过了，是讲的第六有记法。有记法有许多名相，就是经文的第25页第四行：何当为有记法？为四圣地、四沙门国这两种讲过了，现在是要讲其次第三四辩。四辩呢，就是平常所讲的四无碍辩，也叫做四无碍智，就是说法呀要具备这四种无碍辩才，对说法的人的本身他的智慧方面讲叫做四无碍智，对于对外利他的说法方式讲就叫做四种无碍辩才。这四种无碍辩才呀，第一法无碍辩，佛法三三宝的那个法呢；第二是义无碍辩，义义呀，第三是词无碍辩，言辞的词了；第四是要说无碍辩，要说爱要的要，喜欢讲就是了。要具备这四种无碍辩才呀，才能够说法，来做说法利益众生的事业。第一的法无碍辩，最起码对于佛的正法呀要有正确的了解，而进一步能够博通三章经律论三藏教典呢，都能够下过一番功夫而得到正确的了解。那么对于佛法有正确的了解，就是不会有所爱，爱是阻碍了，或者是停滞不通了。假如你对于佛法没有整体的了解，说起来呀，未免就会觉得有些停滞不通的地方，那就是爱，或者是对于佛法的空有理事二谛三谛等等，如果不能融会贯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彼此啊发生一种矛盾的现象。例如空与有那么如果不了解它的真意，就会觉得讲起来空有好像是彼此不能融会贯通。那么必定啊要各方面都了解而又能够融会贯通。明朝末四大师之一的偶一大师，他有一天对这个唯识跟这个般若真空之理，他初学的时候啊有些疑问没有办法透彻，因此去请教当时的一位高僧大德。 那么这个答复他的这个大德呀说，现象二中不可活灰，使他更矣了。难道佛法有不能融通的地方吗？难道佛法性跟相就不能融会贯通吗？他由此生起大疑问呢，自己下功夫把所有的经律论三藏教典都下过一番功夫之后啊，知道佛法处处都是圆融的，都可以融会贯通的，不能融会贯通的地方是凡夫的勤见没有破，而是以凡夫勤见在哪里分别执着而认为不能贯通。实际上佛法无处不圆融啊，所以后来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说是必定以相融之，说相必定以性会之，让他处处融会贯通，不至于有所停滞。所以要有法无碍变。第二啊，要有依无碍变，依是依依呢，对佛法不但是说他这个固定的法的道理能够通彻，而对他的意义也能够彻底的贯通，每一句话里面有事有理有性有相它的含义有的时候是无量无边，必定要像华严经所说能够做到一中解无量，而又能无量中解一到了这种境界啊，才算是真正成为义无碍辩才，就是每一种意义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道理呀，都能够彻底明白像周利盘陀切尊者，他证阿罗汉果之后，他只把他所开悟的舍口舍意身末犯的半句句中能够说成无量无边的道理所以他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啊叫做义持第一，意义他受持一句话里面包含的无量无边的意义，他都能够了了明白说成无量义，所以叫做义持第一。单法无碍边不够，必定要有义无碍边，每一句话里面的所含的道理都能够透彻，都能贯通，这才是成为义无碍辩才那么也不会说成那彼此互相妨碍的情况爱就是阻碍啊。那么对于一切意义能够通彻，才不会发生停滞不通的地方。所以第二要有义无碍辩，第三要有慈无碍辩。前面都是说法的根本基础了，有法无碍、义无碍两种辩才。那么其次啊，说法的言辞要能无碍，说法的言辞要无碍，这就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容易做到的了。因为众生无量，每一类众生说的言辞也有千差万别，尤其方言多得不得了像我们这个汉民族人，从古以来他住一个地方就成为一个言辞，所以地方的方言呢多得简直是没有办法去计算。那么如果你要说法的时候对于这个方言不通啊，也会发生很大的障碍。例如台湾的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光复初期台湾人在50年前是受到日本教育，读的是 IUVO 卡奇古杰克，那么光复之后要波破摩佛，好了， 这就龙城啊，这个彼此的言辞发生困难了。因此光复初期大陆来的法师讲经啊，虽然他有法无碍亦无碍，可是言辞大碍，说法不通，讲话都要经过人翻译，否则嘛乱乱话听我啊、哦、那么结果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民国三十七八年，在那个时候一直到四十几年那一段时间呢，我都在做替外山法师讲经的时候翻译的工作。我这个现代所谓的国语呀、啊、现在讲经用的这个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当翻译的时候翻出来的。在那个时候我所谓在路边学的了啊，在马路边学，这就是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学会的啊。那么因为要翻译啊，啊不但是把国语学成会讲了，连台湾话哇也要光火落了啊。那么因此啊，那么在台湾来说，我说话也只能说三种啊，啊现在的这个所谓国语台湾话实际上就是闽南话光火落啊，我自己的家乡话共哈，我只能这三种。日本话虽然学过呀，老实说我已经不流利，不但不流利，有的时候也说不出来了听还是可以听得懂。那么如果要说给人听别说是说话了，就是普通讲话也已经发生困难了所以这个词言辞如果发生障碍，弘法就发生困难。有一个笑话，有个台湾的出家人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到大陆去参学，他到了福州鼓山寺啊在鼓山寺拜了一位长老做师父啊，就在那边修学那么有一天啊，他这个人是客家人啊，我不要说他的名字，他呀他的师父就教他办一件事情啊那么福州话他也听不甚懂，一方面这个福州人的师父啊也想学他的客家话，也搞得不甚清楚那么因此就教他说，孩子拿去杀杀子，这么一句话，孩子拿去杀杀子。他的徒弟这个台湾徒弟一听到啊，他就用客家话来了解了，以为是海外拿去杀杀呗，他以为是他的师父穿的鞋子穿脏了，要拿到这个锅里面用水去煮啊海拿去杀杀呗啊你哈，把水煮滚了把鞋子拿去杀一杀那么因此他就遵命了把他师父的穿的罗汉鞋啊就拿到厨房去煮开水啊，就放在这个开水锅里就煮了用沙吧，用沙煮起来了。那么等到下午他的师傅要穿鞋子孩子嘞他说哪去沙的，你说什么我不懂他说他拿去到锅里去煮了，哈糟透了。他拿来说，那就你不是孩子拿去杀杀子吗？他说我叫你孩子拿去外边晒一晒。孩子拿到外边去太阳，有太阳吗？拿到太阳那边去晒一晒，杀杀子就是晒晒鸭子。孩子，我的鞋子你拿到外边去晒一晒，结果拿到锅里一煮，煮得他下午他师傅没有鞋子穿了，这么一个大笑话。这别说是说法了，我们平常讲话发生这个笑话，那么就是因为言辞不通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像这类的笑话可多了可多了，不一定要等到等到这个彼此话语不通不一样的方言发生的问题，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方言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会听错，同音字啊，同音字听错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笑话我在狮头山还没光复了 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末期呀、啊，我到元光寺住，哎、嗯，在石头山元光寺住的时候，跟我同班的这个小孩子的小沙弥，实际上是小茶王了，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还有一个，那么他的师公啊，因为那一天是以中午吃中饭的时候，这个供斋，有人来打斋啊，打斋嘛，这个斋主要到斋堂去拜斋了。要拜斋嘛，就是拿个拜殿来给他拜斋了啊。那么他的师公就叫他的这个小徒弟啊，小徒孙啊，拜殿拿来。他听错了，他跑到厨房去翻阵拿来。他厨房里一个大翻阵，翻阵装饭的饭桶，翻阵拿来，拜殿拿来，翻阵拿来。他叫他去大殿拿拜殿呢、啊，他是跑到厨房去，跑到厨房一个装饭的胎翻阵搬出来，啊，他师公一看，他真是气死啊！叫他拿拜殿来给斋主拜斋吗？拜殿拿来，翻阵拿来，原因在哪里啊？实际上是同样的话呀，啊，他只是听错了。听说了发生这个大笑话，弄得大家那个供养都念不出来了，我敲了眼睛了不会念了，因为念正在念的时候看到斋主要拜斋嘛，他没有拿拜殿来，结果拿了个大饭阵，斋主站在那边又大笑了，这是好笑的事情。哎，所以世间事啊，就是词言辞，言辞如果没有办法彼此沟通啊，笑话很多，会有很多笑话。所以说话要有词无碍辩，没有词无碍辩就会发生障碍。所以我记得这个民国40几年了，屏东县佛教智慧的线下办的这个通识演讲啦，就是秋季的所谓弘法大会了，每个乡镇呢、啊、都要去演讲。那么屏东线下这个客家话的地方很多吗？那么因此啊，佛教会就找我来，客家话的地方由我去讲，闽南话找何罗兰去讲啊、用这种方式啊，哎，蛮好啊，哎，那么因此，如果你在哪一个地方讲客家话的，他就把我这个客家法师把他搬出来，讲闽南话的光何罗的，他就把何罗法师搬出来，哎，这个很方便。可是我们如果一个人要弘法，对于这个言辞如果没有学通啊，纵然你想要弘法，发生困难了。哎，我不曾出国，不但是不曾出国呀，连我们台湾的外岛也没去过啊。我只在这一个台湾岛里闭关啊，连中横公路我也没有通过啊，苏花公路我也没经过啊，我是这么一个人。那么有人说要我到外国去，到美国去，我说我到那边去做瞎子，啊，做哑巴，我才不愿意呢。因为为什么？他那个倒台机，我根本就看不了，啊，那 A B C 我也 A 不出来。那么到那边呢，眼睛真的看着那个字啊，横写的，我就根本不懂，他也不认识我。那么如果讲话的时候，他讲的咕噜咕噜，我也不懂，哎，那我到那边做什么？你叫我去那边做瞎子？做哑巴，我才不愿意，所以我只好在台湾闭关。词必定要有言辞能够通达，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弘法事业啊能够做好啊。所以我从前民国36年呢，亲近宾宗法师的时候，宾宗法师我们山上请他去讲经啊，他是佛罗朗了啊，那么山上都是客家人啊，他讲话。实际上他讲经讲的在那个时候在台湾是最好的了，考第一的，可是山上都是客家人，都听不懂啊，这样子他辛辛苦苦讲的满头大汗了、啊、有的时候他自己讲的是大的哈哈大笑，可是下面的人呢、啊、莫名其妙他笑什么都不知道，闹出这些情况来。所以他平常都要靠我来帮他翻了一点点啊，那个时候刚刚学，也不实际上我也不懂啊。因此当时宾宗法师他还发心啊，想把我教好啊，他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你得好好学啊，将来你要用客家话讲经啊，才不会发生这种困难，我这么卖力讲，这些客家人都听不懂，你这客家人不好好学，将来客家人没经听 啊，以后如果客家人有监听是你发心，你如果不发心，客家人没有监听啊。他当然说这个话，所以我很卖力的学啊。那么言辞，因为这个言辞非常重要，所以第三要有词无爱变啊。上面三种条件都具备了，弘法应当是够了。第四，要说无外边，要说就喜欢讲啊。假如你虽然是这个满腹经论哦，你懂得很多，也很会讲，可是你的条件很多啊，人家请你讲你就不肯动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条件，这就麻烦了啊。所以必定要第四的，要说无碍辩才啊，喜欢讲啊。菩萨应当要做不请之友啊啊。从前民国37年我亲近慈老的时候啊，慈航老法师他常常说啊，人家不请我们，我们还应当去讲，何况是有人请的呢，怎么可以不去啊啊。所以我听过他这个话之后啊，我啊从学会讲了之后啊，我也很卖力的讲。总之虽然是很卖力啊，这个因为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身体啊，经常发生这个这个病先生又找我的麻烦啊，这也不能够很通常的如法做到。所以这个如果一个人能够讲经说法而又不肯发心的话，将来自己的因果就很严重了。刚才讲的那个周立盘头切，他为什么这一生顿根顿成那个样子啊？500阿罗汉轮流教他两句偈啊，句诵的一半诵，两句而已，轮流教他，教他3个月，一句也背不起来，一个字也背不起来，严重到这个情况。而且啊，弄得没有办法，那么有人要教他说，那你在扫地的时候就念这个扫把吧啊，可是他也念不起来，嫂子念了，把子忘掉了，念把子呢，嫂子忘掉了，结果连少丘都念不出来，哎，这么严重，最后弄得没有办法呀，佛才教他，你修呼吸观吧，修呼吸观，啊，那么数鼻子的呼吸，从一数到十也不能再多了，这个也不必多，哎，从一数到十可以，再多他也数不起来的，哎，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呀？经律里面都有说他的过去的俗因，就是说周立盘陀切过去都生呢当三藏法师啊，很会讲经说法，可是他很坚定，念法的心很强啊。那么他虽然懂得很多啊，人家请他他就不肯讲，他的条件很多啊，那么如果条件不符的话他就不肯讲，因此啊他不肯发心讲，就弄成他自己呀、啊、这么愚痴的情况出来，这是后果。所以一方面我也怕将来像周立盘头切，所以不能不讲啊。那么周立盘头切过去为三藏法师而不肯讲，就发生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现在也是不讲的话，那么将来的周立盘头切太多了也不好吧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第四要有要说无碍辩，具备这四种辩才，那讲经说法就不会有所阻碍了。所以四辩就是我们无论是学习哪一门的法门，都要具备这个四无碍辩，才能做弘法的工具呀、才能完备，这是四辩。其次，四无所谓。无所谓，谓是恐怕了、害怕了、恐惧了啊、无所谓就是不会有什么恐惧的地方了啊、他非常的光明正大的在哪里啊、说话不会有所恐惧，这个叫做无所谓。这个是无所谓啊，本来有两种，一种是菩萨的是无所谓，一种是佛成佛以后的佛果上的是无所谓啊。那么按照这个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只是说佛果上的是无所谓， 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道理来说，这个四无所谓，就成佛以后啊，具备这个四无所谓。第一，一切智无为，他具备一切智，所以他在说法的时候不会有所恐惧，不会有所怕畏，所以第一就是一切智无为。第二啊，漏尽无为，漏就是烦恼，烦恼断尽了，他不会有所怕畏。佛无住究竟，二死永亡，所以他在说法的时候啊，绝对不会有所不畏啊，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烦恼。假如有贪嗔痴烦恼的话，说起法来未免就有所畏了。所以佛第二漏尽无为，一切烦恼都断尽了。第三叫做说障道无为，什么法对于修学出世间道会发生障碍，佛很响亮的作狮子吼而说啊，不必怕有人能够反驳啊，因为他这个道理是一定是正确的。所以第三说障道无为，第四说尽苦道无为，说要怎么样的修行啊，这个世间的苦啊才能够灭尽，而至超出世间，证到出世间的三圣圣果，那么就不必再受世间的苦恼了，得到究竟安乐的境界，就是涅槃啊。他能说尽苦道，尽就是灭尽，把烦恼灭尽之后啊，远离世间的苦恼啊，得到究竟出世间的安乐。他说这个话，决定是正确的，所以他不会有所不畏。那么这就所谓四无畏了。而佛说这个四无畏啊，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外道一条一条啊会提出来反问佛弟子们，佛真的这四种都具备吗那么先说第一种，佛是一切智无畏，外道啊就来问说，佛真的是一切智吗？一切智，一切智总包括呀，由这个智慧啊，就是无事不知啊，没有一样事情不知道的。楞严经里面说，大千世界手下的鱼多少点滴，佛都知道啊。那么这个一切智，佛真的具备吗？外道问，如果说佛真的是一切智人，为什么他的弟子就是比丘们？凡是比丘啊，来见佛的时候，佛必定要问这个来见的比丘，你们住持安乐吗？你们祈求容易的吗？你们平常过日子还好吗？不会被饮食所苦恼吗？戒律里面呢，经常有这种的文字的记载。尤其结下安居三个月满了之后，结下自知的时间，远道来的佛弟子，因为三个月最起码三个月没见佛了，那么佛一见面的时候必定都会先安慰他先问他你们住持安乐吗？住持安乐佛你住的地方在南街下安居，你住的地方是不是安乐呀？好过吗？也就是我们平常说话的好吧。祈求易得吗？祈求易得福，那么凡是有所求期那么是植物的布施供养是不是容易得到，不会有所困难呢？托钵或者结宴的时候人家供养的饮食有没有充足啊？会不会因为饮食而遭到苦恼吗？所以就问说，不以饮食为苦恼也你会不会因为饮食的问题没有饭吃而遭到苦恼吗？佛都会这样问这种话语文字在戒律里面四分律五分律三七律统统都有而且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 那么外道就说，假如佛是一切智人，应当就知道他这个弟子住的地方安乐不安乐，他是不是所求的能够都满足，他们是不是饮食上会不会发生困难啊？有的时候还会问说，大众活活佛，他们大众啊，是不是能够活活共住啊？是，如果是一切智嘛，他自己有他心通、神足通啊，有宿命通，这些应当通通都知道的，何必问呢？那他既然问这个话，他就表示他不知道嘛。既然这些小事都不知道，可以成为一切智人吗？外道会这样问。佛弟子们就答复说，他说你问这个话呀，实际上并不如此，这个话并不是说知道就不可以问的，知道照样要问，这个问的意思是在安慰对方啊，是表示师弟之情啊，啊，佛陀他是老师，那么比丘是佛的弟子，那么做老师的见到弟子的面，当然要安慰他，明明知道他的一切，但是也要一一提出来问啊，表示安慰。而弟子们如果他还没断烦恼的，是个凡夫比丘的话，他听起来呀，也会觉得很安慰，很欢喜，说佛很关心他。假如连这个话都不问的话，弟子们就说，哎，我们的佛陀你跟我们都不关心了，他都没有问了，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世间上在思想上啊，礼貌应当如此，做老师的对弟子应当要有这种的心理啊。那么纵然很清楚明明知道，但也得问。所以戒律里面呢，有的时候它有前面会多一句知而故问，知而故问，佛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佛还是故意的要提出来问，问的意思就是安慰弟子，或者是要找出这个问题啊，不问呢、问题找不出来。因此之故啊，这个问法对于他的一切智并无所妨碍啊，不会因为他有这个问话就不能说他是一切智人了、这样子外道就没有话说了。所以第一，佛是一切智人，绝对不会有问题。第一个一切智无畏通过了，考验第二个这个无畏叫做漏尽无畏，就是佛烦恼完全断尽了，佛的完全烦恼完全断尽，没有贪嗔痴了，当然就没有爱与憎了。在世间上他不会对谁特别爱，对谁憎恨，他应当不会有憎爱了，应当这样才对。可是外道对于这一点他也提出来问啊，他说你们的佛陀说是漏尽无畏，说他烦恼断尽了，没有贪嗔痴，我觉得有问题啊。佛弟子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呀？外道就说，我觉得佛陀呀，他对他的儿子罗侯罗特别爱，我觉得佛陀呀，他对提婆达多特别憎恨。他怎么说这个话呀？他说对罗侯罗呀，他无微不至的这个当老父亲的这个爱护他，这个实实在在他对罗侯罗有特别的一份之爱。那么他对提婆达多呀，他恨透他，他骂提婆达多说是你这个死兔子人呐、吃人家那个假狼的脆暖狼了，那佛骂提婆达多说是吃人，你是吃人家的脆暖的，可见他对于提婆达多有严重的憎恨。那么对罗侯罗的爱，对提婆达多的憎，你能说没有烦恼吗？你能说他的漏断尽了吗？说到罗侯罗的故事，提婆达多我相信大家知道了，说到罗侯罗的故事啊， 我相信大家还不甚知道。那么这是佛在家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大家都知道。而当然做父亲的爱护自己的儿子，这也是世间法，是应当的。可是呢，会结人外道，抓到这么一个画饼来说呀，原因是这样的，不是出家人，不是比丘，不知道这个出家的戒法里面的记载了。比丘戒第三篇薄一提单提了九十薄一提比丘戒的第三篇薄一提法第九十条，九十薄一提里面的第五条佛的规定啊，比丘晚上睡眠的时候啊，不可以跟这个没有受大戒的人共住一个房间睡觉，不可以。那么这个自戒因缘，这第五条戒如果是跟在家的或者是没有受大戒的，那么当然沙弥也包含在内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睡觉的话，就犯薄一提。原因是六权比丘啊，佛在世的时候有六权比丘，这六个人经常调皮捣蛋的了那么有一次啊，天气热，这个六权比丘啊晚上睡的时候啊，跟一些在家居士在一起在那睡。那么因为这些比丘在睡眠的时候失其威仪呀那么让这个在家就是一看到啊，觉得这个出家人呢还不如我们呢，他们都没有威仪不庄严，那么生起嫉嫌之心。那么这个话传出来之后，佛就制定规定说，从今之后比丘不准跟没有受大戒的人共一个房间睡觉。好，这个第五条戒定下来之后，问题来了，罗侯罗是小沙弥，七八岁就出家了，小沙弥他还没有受大戒，没有受大戒他就不能跟比丘同睡在一起。可是哪一个房间不是比丘睡的？那个时候恐怕只有一个罗侯罗是个沙弥，其他都是比丘了。那么他在平常啊，习惯性都是跟比丘在一个房间住的，都没事因为他也很规矩嘛。可是因为佛规定说不可以跟这个没有受大戒的人共住一个房间，好了，这个戒条制定之后，那一天晚上啊，罗侯罗跟这个比丘住的房间，到他的房间去住的时候，这个比丘就把罗侯罗赶出来啊，你出去，不能住这，这怎么不能住呢？我昨天还不是住在这里啊？你不知道吗？世尊已经规定啊。没有受大戒的人不可以跟比丘睡在一起啊！你走开！结果每一个房间都不能容受罗侯罗，罗侯罗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普门讲的还没见呢，他没有办法呀，他跑到哪里去啊？没有地方去了，他跑到这个厕所去，到厕所去住了，没有个地方能容受他嘛，他是个小沙弥啊，没有地方去。那么大家都是说他是比丘，不准他住，那么他没有地方住，他跑到厕所里面去了。厕所那个时候的原始时代的厕所，你想想就可以知道了，都香啊，那味道都浓啊，他住在那里面的好受吗？你可以试验了，是受不了的。那么他在里面呢，老是大实在那个气味太难闻了。那么他跑到那个厕房里面去，厕所里，佛知道了，那已经是半夜了啊，佛就跑到厕所去，听到里面有人，他说是谁啊？罗侯罗就在里面大呼说：“是我罗侯罗，是我罗侯罗，哈，罗侯罗，你怎么跑到厕房里面来啊？”他说。那些比丘都说我没受大戒，不能让我住啊，我没有地方住，我不住别厕所住哪里呀、要哭了。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到我房间去住。释迦牟尼佛就把那个罗侯罗啊带到他的房间去住下来了。住下来等到天亮了，集中 啊，把所有的比丘众都集中来，佛就呵斥这些比丘们，你们这些太没良心了啊，你怎么把这个小孩子小沙弥赶出去，叫他住在次房里面去，次所里面去，你们太没良心了，贼骂那些比丘，那么比丘就会反映说，那我既然是跟这个没有受戒的人同住，就犯戒了，就不一提嘛，那我不把他赶出去，让我们犯戒吗？我又不愿意犯戒啊，所以我只好把他赶出去啊。因此佛又重新规定了，从今以后啊比丘跟这个没有受大戒的所谓沙弥啊，可以住两夜，两夜可以住两夜啊，两夜至三夜。要了解佛智戒的情况，差不多都这种情况，遮戒都这种情况，它不是死板规定的了，他当时的情况，因为你跟这个在家住在一起，没有威仪，人家看到讨厌了，所以升起这个不恭敬的心，那么就规定说，不可以跟这个没有受大戒的人住在一起。这第一句话，不可以跟没有受大戒的人住在一起。比丘就会想到，除掉比丘之外，通通都是没有受大戒的。他没有说是在家人啊。他规定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在家人住在一起睡觉，他不是这样规定嘛？没有受大戒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睡觉。好，罗侯罗就把他赶出去，罗侯罗把他赶出去。那么这么一来，佛当然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太没良心啊！你怎么把这个小孩子赶到厕所里面去住啊？你怎么能够放得下呀？那么他们当然就说那。要我让他住在这里，我又要犯戒，我怎么办呢？我只好为了要持戒嘛，我就把他赶出去了啊。那么因此佛就规定了两夜住两夜方面呢，1250人一个人一个房间的话，他轮流这个地方住两夜，那个住两夜，绝对不会死比丘犯戒，问题就解决了啊。有的是说三夜，有的是说两夜。三夜是第三夜天没亮之前，这个沙弥叫他出去，这样的那个没关系了啊。如果我那个时候普门讲堂盖好了，我请他到这边来。那么你看他当时佛智戒的这个开遮，对于这个遮戒情况都是如此的，举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因此啊，罗侯罗被比丘们赶到外边去住，没有地方住，住在厕所里面去，而佛就把他很慈爱的把他带回他的房间去住。这个把柄给外道抓到了，就说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对他的儿子不是特别的爱护吗？那么由此啊，他就说佛露昧镜，因为他有爱。那么他说这个对提婆达多的恨啊，提婆达多因为他破坏他的僧团啦，提婆达多另外唱邪三宝破坏他的僧团，提婆达多他自己要做心佛，他另外建立五法做法宝啊，那么他有他的一般的青年跟他的也成为僧宝啊，那破合合僧。那么他要这个教化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的太子欧揭氏，叫他把频婆娑罗王把他弄死啊，饿死，然后欧揭氏可以当国王，那么这样子新王新佛同化时间啊，欧揭氏是新王啊，提婆达多是新佛，他想要把释迦牟尼佛弄死啊，他可以做新佛，他动这个脑筋，那么因此那么他去教化欧揭氏的时候啊，有现他的变化，因为提婆达多学会神通吗？用他的神通变化呀，在空中行住坐卧，出火出水等等的变化，然后变一个小孩子，变个婴儿，就在这个欧揭氏的怀抱里，给欧揭氏太子来抱他。那么因此欧揭氏抱着这个小孩子，他知道这个小孩子提婆达多变得了，那么因此啊，欧揭氏就迫切的退暖回家了， 啊，他抱着这个欧这个迪布拉多的变成小孩吗？抱住他，欧崔斯抱住他就会会过最暖回家了呀。那么这个迪布拉多明明知道这个最暖啊，口水是脏脏的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为了要埋欧崔斯的心啊，他不好意思啊，也不能吐出来啊，只好勉强的演下去。哦，演下去了，哦，就这样子演下去了。那么这样子，所以欧切斯更是相信他了，嗯。那么因此，以后啊，他成这个提婆达多向佛要求啊，啊，世尊啊，你年老了，你把你的弟子统统交给我，我来领导，你可以退休了，你去休息吧，啊。当时佛就呵斥他：痴人，你这么愚痴的人，舍利弗目犍连我都不交给他，我交给你这个吃人家的口水的人。舍利弗目犍连是我的上首弟子，我都不交给他，交给你这个假狼的脆暖狼。你这假狼的脆暖，我不告诉你啊，变心了。哦，这个提婆达多火就光大了，哎，因为他这个事情别人不知道的嘛。别人不知道，只有释迦牟尼佛知道。他假这个欧阇斯太子的罪孽，释迦牟尼佛也把他提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哈哈哈，提婆达多假罪孽，弄得大家都是笑话啊。提婆达多假狼罪孽，假象罪孽，找欧阇斯的罪孽，啊，弄得他很难为情啊。所以后来他就动脑筋，想要一定要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啊。那么后来他自己掉到地狱里面去了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啊，佛对提婆达多呀不假辞色，骂他说是愚痴的人，假狼脆暖狼把这个话都骂出来，本来都没人知道的，他把它公开了。所以呀，这就显示佛对提婆达多有憎恨，对罗诃罗有万分的顾爱，所以说他有爱有憎啊。那有爱有憎，就跟我们平常人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啊，就说他漏没有尽，漏没有尽，那么佛弟子们解释说，佛他对于罗诃罗当时的情况，不但是罗诃罗他用这种的方式来爱护他，有别的沙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佛也是一样爱护的。他是平等的，不会有差别心的。虽然当时是碰到的是罗诃罗，那么如果是别的沙弥的话，我相信佛陀也是一样的爱护他，他没有分别啊，不是因为这是他的儿子而特别的爱护啊。如果说是这个提